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玫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4日。1996年正月17日是我难忘的一天，那一天我踏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从此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十几年来，我深深体悟到大法师尊时时看护，事事点悟着我。我的每一次升华都凝聚着大法师尊的慈悲的心血啊。一，千万年的等待。在生命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记忆，可这一世历经的苦难却历历在目。我刚满10周岁就经历了文革10年浩劫，一夜之间父母都成了走资派，经常被轮流着批斗。母亲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大病一场，卧床不起。10岁的我只好扶着病重的母亲，让她趴在我的肩上，用我一个小小的身躯支撑着母亲的身体，站在几百人的批斗大会台上接受批斗。母亲从13岁开始就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文革时却被这共产党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运动中被迫害得死去活来。起初，我扶着母亲站在高高的批斗大会台上，看着下面被坏人煽动起的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阵喊着打倒我母亲的名字，把我吓得浑身发抖。慢慢的，由害怕到不害怕，又从愤怒到仇恨，再慢慢由胆小怕事变得越来越坚强。小小年龄，我就发誓一定要为父母报仇雪恨。从此我心中就充满了仇恨。我们全家从县城被赶到了农村，一家10几口人住在了2间牛棚里，一住就是10年，直到文革结束才回到老家。14岁时，我被军分区文工团选中当文艺兵，但因父母都是走资派而被拒绝，在学校里受尽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白眼和歧视，在泪水、痛苦、仇恨中煎熬度日。高中一毕业就面临下乡，就连下乡到青年点也得是根红苗正的同学挑选，剩下的才能轮到我们右派和走资派的子女。招工下乡青年时，也是被挑剩下的单位才轮到我们。小小年龄的我，处处被走资派子女的阴影笼罩着。结婚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分居两地。我边工作，边一个人带着孩子艰辛挣扎着生活，长达10年之久。全家人刚刚团聚，历尽苦难的我，身体又不行了。白内障、胆囊炎、偏头疼、腰肌劳损等疾病一直折磨着、困扰着我，压抑的心情使我透不过气来。从30多岁开始，我的双眼就时常感到视物模糊，天一黑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再后来，隔几米远看人，就只能看到一个人的轮廓。36岁那年，丈夫坚持让我去做检查，没想到检查结果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使我再一次陷入到极度痛苦之中。丈夫多方求医，寻找医治方法，各种各样的药买回来一堆，药没少喝，但都没有效果。 整天迷迷糊糊的，烦躁不安，内心非常苦闷，身体不好，工作单位又远，那真是身心疲惫，度日如年。看到别人生活充满幸福阳光，而我的生活却如此艰难灰暗，我抱怨命运对我的不公。那时我经常扪心自问，我来到这个世上难道就是为了遭罪受苦的吗？我百思不得其解，心灰意冷，对人生彻底绝望了。1995年，丈夫找了一个气功师给我看病，我当时就萌发了想要练功的愿望。那个气功师当时就给我查了一下历史，说我根基好，几次登门来我家，想收我当徒弟，并且表示要把他所学的一切毫不保留地传给我。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当他的徒弟。直到96年，那个气功师见说什么我也不动心，最后他说，你不想跟我学，法轮功也很好，你就练法轮功吧。我一听法轮功三个字，心中就升起了崇敬感，当时就表示要练。那个气功师给我请了本转法轮和师傅的法相。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练功点。1996年正月17日，我正式得法，从此走上了修炼的大道。我手捧转法轮，两天就通读了一遍，感到这才是我一生中要找的，我要学的，我所期盼追求的。心中的阴霾、怨恨、迷茫一扫而光。从此以后，一有时间我就学法练功，什么白内障不白内障的，也不把它放在心上了。转眼间20多天过去了，一天晚上，睡醒一觉，眼睛怎么也睁不开了，全被黏糊糊的东西给封住了。来到洗手间，用清水一遍又一遍的清洗，洗过之后感觉眼睛清凉凉的，非常舒服，但也没有想到是师傅已经把我的白内障病根彻底清除了。直到在不断的学法练功中，一天我发现我的眼睛好了，才恍然大悟。我跪在师尊法像前，泪水刷刷地往下流着，激动地不知说什么才好，只会连声喊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40多年的先天性白内障和其他各种疾病，在大法的修炼中一分钱没花，仅20多天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彻底清除了。师尊重新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个健康的身体，从此那颗对人生绝望的心又复活了，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生生世世轮回，千万年的等待，今天终得大法，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大道。二，师父给我调整大脑。从修炼一开始，只要双手一结印，我就会入静入定，虽然不能深度入定，但也能体验到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那种状态，非常舒服的感觉，知道自己在练功，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有时也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修炼前，我的记忆力特别差，一天到晚迷迷糊糊的，头脑总也不清醒。修炼一个星期左右，一天晚上，我坐在床上打坐，刚一结印，就入定在那里。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大脑里有病，把你的大脑拿出来洗一洗。话音刚落，就感到刷一下，完整的一团大脑摆在了我的面前。当时就感觉自己只剩下了一个空空的脑壳，很轻松，也很舒服。 看到摆在面前的大脑，我不知所措，并且有点紧张。因刚开始修炼，悟性也太差，也不知求师父给清洗，意念中却跟师父说，师父，我也不会洗呀，快让我的大脑回去吧。这时就感觉到刷一下，大脑又回到了我的脑壳里边了。我这才放心的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出定后才知后悔，当时怎么不求师父帮我清洗呀？在一次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我又看到了师父。师父和我面对面坐着，我给师父倒了一大茶缸水，只过去用的那种白茶缸。师父接过水，边喝边对我说，你头里有病，我想给你调整，又怕你受不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现在师父要亲自给我调整，我就高兴的像个孩子似的对师父说，师父我不怕，请师父就给我发功吧。话音刚落，就看到师父抬起双手对着我，从掌心内发出两道很亮的深蓝色光柱向我打来，我顿时感到头像裂开似的疼痛难忍，我双手抱着头就喊道，师父我受不了了。听到我的喊声，师父立即收回了双手，我被一阵剧烈的头疼疼醒了。醒来后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头疼才慢慢消失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迷糊的感觉了，人也从此精神起来。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净化了大脑，我感到身轻，心旷无比的愉悦。许多同事都说，大姐怎么越来越漂亮了，我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是我修炼了大法，我有慈悲的师父，是师父给了我这一切。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为了弘扬大法，我请了很多本转法轮送给有缘人看，许多人通过看书也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三，法度有缘，疾病立消。1998年的一天，小王夫妇来我家串门，见客人来了，我忙着洗点水果来招待客人。当我拿着香蕉递给小王时，只见他愁眉苦脸的，右手捂着肚子，左手接过香蕉，接过后犹豫了一下，又放在了茶几上。我说，别客气，快吃吧。小王说，我胆囊炎又犯了，刚打完吊瓶就过来了。我说，原来我也有胆囊炎病、白内障、偏头疼、腰肌劳损等病，练法轮功后20多天全都好了，你也跟我练功吧。只见他眼睛一亮，说道，嫂子，那我也跟你练功。我见他悟性这么好，一点就透，真为他高兴。接着我又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而又迅速的事例，跟他谈到修炼法轮功主要就是多学法才知道怎么修，加上五套功法要坚持练功等，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那样，根基好坏能决定一个人的悟性好和坏。 小王当时就迫不及待地要跟我学功，并表示今天晚上回家我就看书，明天就不打针了。听到他发出了这么纯正的念头，我高兴地竖起大拇指，太好了，你的悟性太好了，师父听了一定很高兴。我俩坐在地板上，开始教他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坐下来，他就能很轻松地双盘。我说，你回家先打坐，还有四套功法，回家照着光盘跟师父学吧。他又高兴地表示，今天晚上回家就打坐。听到小王发出的每一念都是毫无疑虑，都是那么的纯正坚定，我高兴的双手捧着转法轮和交功带送给他，他如获至宝，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听到的只是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临走时，他边下楼边高高的举起双手在头顶上空舞动着，边高兴的压低嗓音说，嫂子，我的胆囊一点儿也不疼了，太舒服了。大法的神奇再一次展现在了我的面前，我真为又一个得救的生命而感动。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小王就把电话打了过来，激动地告诉我说，嫂子，昨天晚上我回家打坐时就看到师父了，师父身穿黄色的袈裟，盘着腿，结着印，围着我转了一圈，然后就坐在了我的对面。听后我也很激动，我连声向他祝贺，衷心地为他祝福，为他的生命走入大法修炼而欢呼。1999年大法遭迫害后，我就一直没见到他。几年过去了，再碰到他时，只见他变化很大，人变得更加文静，更加漂亮了。我问他一直坚持吗？他用力地点了点头，我俩会心地笑了，相互鼓励一番后，都表示，无论邪恶怎么猖狂，我们都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跟随师父兼修到底，圆满随师还。四，酒精中毒者或心生。我有一个同事，他嗜酒如命，离开酒就浑身发抖，每见到他，那种熏人的酒气就会迎面扑来。原来他是一名劳资科的科员，因为整天喝得迷迷糊糊的，裁员时就被调到后勤打扫卫生去了。一个刚刚40多岁的壮年人，却面色苍白，身体消瘦，头发像干枯的黄草，弯腰驼背，毫无气力。我劝他说，你快练法轮功吧，看你现在这样，只有大法才能救得了你了。由于邪恶猖狂迫害，处处都充满了恐怖，我劝他练法轮功，当时他只是笑笑，没有表态。过了几天，我刚进公司大门，远远的就看见了那个单薄弯曲的身影，手中拿把大扫帚，无力的在扫院子。我下车跟他打招呼，当时他非常痛苦的有气无力地说，大姐，你快救救我吧。我说，我是救不了你，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得了你，从现在开始你就跟我练功，大法一定能救得了你。我又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祛病健身的一些神奇的故事，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等真相。明白真相后，他立刻表示要练功，并且说道，只要我想练，我就不怕他。见他念很正，我请了一本转法轮，一盘交功带送给了他。我对他说，你要真心想修炼，就必须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下决心一定要把你害成这样的酒戒掉。开始修炼不久，一天他来到办公室来找我说，大姐，我怎么一打坐 就感觉是坐在空中呢？他有点害怕。我说，你不用害怕，也不用多想，大法就是这么神奇，你就尽心修炼就行了，都是好事。我边鼓励他，边为他高兴。练功近三个月后的一天，外面刚下完一场大雪，办公室内的全体员工都出来扫雪。这个同修远远看见我后，边向我迎面走来，边高兴地喊道，大姐，你快看看我的头发。说着脱下羽绒服的帽子让我看，原来那一头干枯的黄毛在这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就变得又黑又亮了，人也胖了许多，气色也红润了，腰也不那么弯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看着他的变化，看着他那兴奋的表情，与三个月前相比，那真是判若两人。泪水也一直在我的眼圈里晃动，我默默地连声念道，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五，警察明真相得福报。2002年，一次我给一个人讲了大法的神奇和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亲身体会，又讲到天安门自焚是共匪惯用的骗人的手段，是嫁祸法轮功的阴谋等真相。他听后很同情法轮功，并且告诉我，他的丈夫就是警察领导，正准备带队进京抓捕大法弟子。我告诉他要劝其丈夫千万不要对大法弟子犯罪，因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大法弟子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迫害善的就一定是邪恶的，将来的罪是无法偿还的等一些利害关系。明白了真相后，她回家劝其丈夫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迫害这些善良的好人等。终于醒悟了的这位带队的警察，临去北京前对妻子说，这次去北京千万不要让我遇上大法弟子。他发自内心的不想再去干这缺德事的这一善念发出后，在北京执行公务期间一个大法弟子也没抓，在回返的路上奇迹出现了。当这辆警车急速地奔跑在回返的高速公路上时，不知什么时候轮胎跑掉了一个，也一直没发现，车依旧急速地往前行驶，但却安然无恙。当这辆缺一个轮胎的警车继续往前跑时，前面一辆满载着货物的大运输车突然停车，由于警车速度太快，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司机刹车已来不及了。眼看就要钻进大运输车底下的一瞬间，大运输车又突然启动，迅速往前跑了。一场车毁人亡的灾难又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路两次险情都逢凶化吉躲过去了，难道这遇难成祥是偶然的吗？正因为这名警察善待大法的善念善行，才得到了这么大的善报。2011年10月29日，室内阳光灿烂，我想给家里的一盆扶桑花擦一擦叶片上的灰尘，刚要动手，眼前一亮，一簇洁白的优昙婆罗花映入眼帘。今年在我家也发现了婆罗花，谢谢师尊对弟子的恩赐，让这三千年才开一次的如此吉祥的优昙婆罗花在我家多次盛开。我手捧着一簇簇圣洁的神花，把它们一一摆在了佛龛前，点燃三炷香，再一次向师尊叩头谢恩。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47岁那年有幸得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关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30日。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已经整17年了，回首当初走进大法修炼的那一刻，感悟颇多，但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写出这篇短文，感谢法轮大法对我的再造之恩。常人道，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我在47岁那年幸遇法轮大法，真乃三生有幸。在此之前，我虽是一个凡夫俗子，但人来世上总得有所思索。我的前半生为什么总是那么不幸？人际交往什么样算是个好人？人生在世，活着到底又为了什么？当然，大千世界答案众多，可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理。真理在哪儿？何处去问？10年浩劫中，我被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3年中，只学会了狠与恶。回城后，到工厂当工人，为了那一纸不带镜框的先进生产者，学会了奸猾。伤害着别人，也被他人伤害，争争斗斗，越争心里越不平，越斗心里越窝火，搞得浑身疲惫，心灰意冷，怨天尤人。40多岁，造了一身的病。我喜欢看书，看的最多的书是《红楼梦》，似懂非懂的很是伤感，尤其是那句“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让我的思想简直失落到沮丧，命运不济，但心又不甘。再后来，我又把心思用到了大庙，跟着一位皈依的居士接受佛教的东西，可我还是弄不懂什么是好人，人生在世活着到底为了什么。那时候我的信条是，凡是伤害到我的人都是坏人，不损害我个人利益的人就是好人。这个观念左右着我，直到95年3月25日。那天，我在一同事那见到《转法轮》这部大法，正好第二天是长休日，我便借来回家去看。妻儿不在家，我用清水将双手洗净，因为是借来的经书，恐怕将其弄脏了。我端坐在沙发上，双手捧书一气儿读完，不知不觉中我已是泪流满面，到后来竟是泣不成声。就在那一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我决心修炼这部宇宙大法，走上这返本归真之路。第二天，我真不情愿将书还给人家，跟人家商量着又多看了2天。一位大法中修炼的同事知道后，帮我请了一本《转法轮》和师尊的法相，学了2天法，随之而来神奇的事儿在我身上发生了。小腹处有股能量流在不停的旋转，躺在床上静静的体察，正转9圈，反转9圈，师父给我下法轮了。晚上我兴奋的不想入睡，决定天一亮就找练功点去学功。天未放亮，我就急匆匆地奔练功点方向走去。黎明前，天色黑蒙蒙的，我找不到练功点的确切位置。这时，有位妇女从我身边走过，我想，这么早来这里的，一定是来练法轮功的。于是，我就跟在她的后面。天色黑蒙蒙的，怕跟丢了，因此她慢我也慢，她快我也快。待我走进练功点时，他正与几位练功人说遇上歹人了，经我解释，大家才莞尔。我的身体比较敏感，一练功立刻就感受到有能量随之而动。练法轮装法抱轮的时候，感觉到全身发热，两臂间有大法轮在不停地旋转，我兴奋地喊了起来。辅导员走过来，告诉我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找到练功点了，晚上去辅导站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又学会了第5套功法神通加持法，以后就是天天参加集体学法练功， 风雨不误。随着学法的深入，我的心性升华得很快，在工作上领导交给什么工作都完成得很好，再也不挑剔，不抱怨，不攀比。在家中孝敬父母，善待妻儿，与邻里和睦相处，与同事有量有让，谁遇到困难了能帮上忙的就搭把手，做了好事不留名，有人看见无人看见都一样，倒自家的垃圾顺便把邻居扔在门口的垃圾也一同倒垃圾站了。参加同事的婚礼，大家都把果皮糖纸扔在地上，我就将垃圾放到垃圾袋中，离开的时候送入垃圾箱中。随着心性的提高，身体上也变成了无病一身轻，同时我的功也长得很快，头顶上能感受到连续不断的能量螺旋着往上涨，睡觉中感觉身体往上飘飘悠悠的，天幕也开了，睁眼闭眼都能看到不同颜色的光，物体在另外空间一定层次的形态，经常看到法轮像电风扇一样的旋转。那时候的我想拜见师尊的心情非常强烈，当时我真羡慕辅导员和那些个参加过师父讲法教功学习班的同修。师尊传大法已经3年了，我咋就不知道呢？师父现在国外传法，我又去不了，哪年哪天才能见到师父呢？想见师父这颗强烈的心愿终于在1998年7月26号这天得以实现。这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最幸福的一天。我聆听到师尊亲临讲法，中间稍作休息时，我来到师父的身旁，想和师尊说上句心里话，可又说不出来，就那么傻傻地看着师父笑着。师尊和蔼且慈悲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忘不掉。师尊讲法结束离开大厅时，弟子们的手都拍红了。师尊回身向弟子们招手挥动的那一刻，双手合十的我眼泪唰的下来了。通过弘扬大法，家中的亲人要好的朋友很多都走进大法修炼中来，随着学大法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上下滑的道德水准迅速回升。中共党魁江丑妒火中烧，变态心理发狂膨胀，为了一己之私利用邪党政权发动了这场惨绝人寰的疯狂打压，用极其流氓的手段迫害这上亿的修炼好人。那时邪恶的打压真是铺天盖地，广播电视上全部是对法轮功的污蔑造谣与谎言，疯狂地向世人头脑中灌输，随之而来的是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毁书、抄家、绑架、关押。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为了能让政府了解法轮功，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利进京上访。1999年7月23日到8月9日，我在北京长安街的地下通道睡了10来天。当时北京各个旅店都贴着通告，不准法轮功学员留住，我们只好晚上睡在能遮风挡雨的地下通道里或立交桥下，白天上访无门，黑天就蹲坐在那里等着天亮好继续上访。那时北京信访办的牌子都摘了，我们都用真名真住址给国务院总理写信申诉，当时也不知道会到哪一步，身上带的钱不多，为了节省花费，饿了啃着冷馒头吃口咸菜，渴了喝口浇草坪的水，可那份苦难才刚刚开始啊。有一天夜里外面下着瓢泼大雨，警车嚎叫着，一群警察蜂拥而上，开始绑架大法弟子。混乱中，我与一位同修冲出围堵，在大雨中走着，浑身湿透，无处容身。后来我俩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处大桥下睡着了。天亮时，我俩被汽车的鸣叫声唤醒了，路上的行人匆匆忙忙地赶着上班的路。我俩环顾四周，在我们身边不远还躺着几个衣衫褴褛的流浪者，桥口处一伙乞讨者正在向路人行乞。我对同修说，你这个坐办公室的也加入到丐帮来了，拎着个编织袋子算是几代长老。我俩相视大笑。上访无门回到家里， 我们几位同修天不亮就到一处空地去练功，刚练了两天就被派出所绑架了。警察挨个的把我们弄到一个房间非法的审问，问到我时，我说锻炼身体，去病健身，做个好人，我惹着谁了？你不让我练功，我身体难受，单位开不出工资来，没钱看病，你管吗？警察说你待在家里偷偷练。我说我又没做坏事，没犯法，干嘛还得偷偷的练？警察说说你犯法你就犯法，你说了算还是共产党说了算？我说你这是执法犯法，宪法哪条说不让练法轮功了？警察说你不会在家练？我说晨练晨练，外边空气新鲜。警察说这是在向共产党示威，这不是与党对着干吗？我说我们在空地练功，是谁的威了？警察嘎巴两下嘴没说出话来，耷了个脑袋摆摆手让我出去。随之而来的是中共更加疯狂的迫害，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能相互联系上的同修形成了一个正法修炼的环境，紧跟着师尊的正法进程，理智清醒地向世人讲清着真相，救度着世人。我们相互鼓励，携手并肩，与大法不离不弃，坚定地走到今天。当邪恶的迫害压下来的时候，给大法弟子带来的磨难真是沉重啊。就我个人而言，初始时期那个苦难真是觉得度日如年般的漫长，牢狱之苦，邪恶的洗脑，邪恶的610没完没了的纠缠，逼签什么保证，他们不让你有片刻安宁，上班去他们就去单位发号施令，惹得单位领导心烦意乱，回家来他们就伙同居委会搞得四邻不安，他们还去亲属家捣乱，闹得亲人怨声载道。最后我只好舍弃工作，流离失所，这一离家就是10年。共产党真是个彻头彻尾的邪教，不但妄想管天管地，还要霸占人的思想，但是邪恶不论咋折腾都是瞎折腾白折腾，因为他们的迫害，我便有机会向单位领导、左邻右舍、亲戚朋友讲清楚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使他们在三退大潮中有了个好的明确选择，因为他们都很了解我的人格，对我说的真相都很接受。我离家后，610逼迫单位领导开除我，想在经济上卡死我，单位领导嘴上应承，背后却商量说人家工作兢兢业业的，不就练练法轮功吗？干嘛非要置人于死地？单位大门口明面上粘贴了让我3日内回单位工作，否则就开除我的告示，私下里却给我办了退养，后来又办理了退休，保证了我的生活来源，还给了我充足的时间。610安排社区派人蹲坑监视我家，邻居们就给我们通风报信。一次几个610开着警车到我家，刚一下车就被几位门口纳凉的邻居围上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把精神头用到抓坏人身上，别跟好人过不去。610警察灰溜溜地走了，听邻居说他们以后就再也没去过。一晃13年过去了，99年7月20日前，我们练功点有90多人练功，在邪恶的迫害下，我们练功点的一位同修被迫害致死，2人被非法判了10年以上的刑期，30多人被非法拘留过，有的多次被非法劳教进洗脑班，10多人被迫流离失所。在邪恶残酷的迫害下，意志不坚的人退缩了，见利忘义的人走向了反路。然而对于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者来说，这场迫害啥也不是，强制改变不了有正信的人心，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修炼者。当初邪党曾夸下海口3个月消灭法轮功，而今13年了，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大法弟子没有倒下，而是腰杆挺得更直，脚跟站得更稳，我们成熟了。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一片净土》，作者明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3日。97年暑假，单位里的一位同事说：“看你天天怪难受的，假期里没什么事，我送你一本书看，也许对你有好处。”我接过书一看，是《转法轮》。我说：“是气功吗？”他说：“是的，是法轮功。”我的心又一凉，心想：我练了几年的气功，可身体还是依旧如初，都是气功，能有什么区别？就这样，得宝书却失机缘。98年6月，该同事又鼓励我看一看此书，而且与我交流了许多。期间，他的祥和、真诚感动了我，心想，现在像他这样真诚地关心别人、送书给我而无任何所求的人太少了。出于好奇，我粗略地看一遍《转法轮》。初步的感受是，书中所讲的都是让人按真善忍去做好人。就在我对书中的内容还是一知半解的时候，同事找到我说：“我带你去参加一个9天班吧。”我当时是怀着散心解忧的心情，随着同事来到了10几里外的一个同修家里。就是这天，我永生不会忘记的这一天，生命的转折，我真正走进了正法修炼的大门。第一部分，由惊到喜。进入院内，只见车辆摆放得整整齐齐，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分类放好，院内无一人走动，异常的安静，怎么没有人呢？我们悄悄地推开房门，我顿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三间房里容纳了10来人，我刚才还在院子里找人，原来所有的人都恭恭敬敬地坐在屋子里，只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读着师父的经文。我们悄悄地找到了床边的一个空闲地儿坐了下来。此时我都觉得我已屏住了呼吸，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守规矩的人群。我们单位10几个可称得上素质很高的教师开会，哪有不窃窃私语的？可我现在看到的是来自多个乡村的普通百姓呀。看到此景，我心中一喜，我遇到了一批高素质的人群。第二部分，学法交流。我们每天上午7点半到11点半学习一讲《转法轮》，下午1点到5点半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晚上7点开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是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也是第一次听到同修们的切磋交流，我的心也时时地被震动。学法时，大家坐姿端正，轮流通读师父的讲法。当我第一次听到同修给读法的同修纠正错字时，我的心又是一动，真认真啊！因为自从我升入初中以后，没有人给我纠正过读音的错误，除非教自己的老师。读错什么与别人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们的同修都是这样做的。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只是觉得同修们都是可亲可敬的。到后来才悟到了，那是同修们敬师敬法的体现。学法时，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同修的交流。人人都在看别人的优点，对照大法去找自己的不足，谈自己心性过关的典例，我听后真是震撼，也对修炼有了初步的领悟。清楚地记得一个30岁左右的男同修在交流时哭了，他说他原来是一个不法青年，县公安局他已进出多次，谁拿他都没有办法。生产队的公粮从来没有交过，大队干部都不敢搭理他。但是自从他得法后， 领悟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做人的准则，他决心痛改前非，将以前所欠的公粮全部上交补齐，永远不再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哭了，所有的同修也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感激大法为弟子洗净了心灵，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如果不是亲耳聆听，我真的不会相信这一切，这也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即将要走的修炼之路。第三部分，用餐。百十来人的用餐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何况又是七月的夏季，我是长时间过着集体生活的人，但我从未看过这样一个过着集体生活的群体。菜是自己盛，主食也是自己拿，有时也有剩下的饭菜放在一旁。早来的同修总是主动地去盛那些剩菜剩饭，将新的留给后来的同修。盛完饭，都各自端着饭碗，找墙根下背光的地方去吃。也有三三两两围在一起，用极低的声音切磋交流。我们所在的同修家是排房，街坊邻居是听不到声音的。吃完饭后，同修们都抢着把饭筷洗净放好。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厨师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所在乡的几个同修。为了给同修们省饭钱，不去买现成的，而是在七月的酷暑天气里为同修们炒菜、做汤、做主食。就这样一日三餐忙碌着，他们也失去了宝贵的学法时间，但他们无怨无悔，整天乐呵呵地做着后勤工作。再看看我们所在同修家的这条街道，从早到晚干干净净，过路行人无不称赞。第四部分，交饭费。九天班结束的当天下午，负责的同修说，自己算算账，每顿饭五角钱。我去交饭钱，可是我只看到院内的一个桌子上放着一个盒子，很多同修将钱默默地放到盒子里，没有人收钱，也没人看着。我的心里又是一惊，哎呀，就这样交钱呀。九天班结束，我深深地明白了同修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全是按照大法所讲的真善忍、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法理去做的。这都是来自于法的威力，是同修们的心融于法中的体现。在这纷繁乱世中，之所以能出现这片净土，原来是伟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展现呀。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已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十几年的修炼路程，当初得法时的惊喜仍旧历历在目。